南无阿弥陀佛。一年这个又开始了。那我们说啊，过住家一年四季在于春。我们修行人啊，这个啊，过年过来啊，第个就发学生之愿啊，发愿护持道场，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是说，不论我们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到哪一个国土里面去，还是留在三国世界，那么说我们都是以利益众生来做一切事，就是成佛的目的还是为了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因为成佛了更要度众生，如果你解脱了也是要度众生。为什么？因为有无量众生在受苦，他们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在地狱道受这个上刀山下河海，那我们再快乐再解脱也不足以为奇。看到他们的痛苦，你的快乐难道还自在吗？所以我们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念头一定是为了利益众生而成佛而修行的。如果对这件事就不感兴趣，那说这个发心就有问题诸佛菩萨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而成佛。所以我们这个每年，说事实话，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发这种菩提心愿菩提心愿就是说发无上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种心态那我们说这个是一定要护持道场。我们自己现行可能没有这个巨大的力量，但是我可以护持道场但是说这个成佛它并不是难事，利益众生非常难为什么呢？因为成佛是一念间，度众生是无量劫。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成佛只要你发一念善根，发菩提心唯权之善法，升起无上信心，即能成佛。就是说你念这声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善根，你知不知道这就是佛的种子，佛的因，而这个福音必定是佛果。因为是心是佛，是心着佛嘛，念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它是佛的这个果，那你的本心是佛的因。那你说这个佛因跟佛果中间相续，念这个念是什么呢？这叫佛的缘。有了佛的因，有佛的缘，有了佛的果，能即将成佛。那你说这一念都能成佛，为什么那么多尊生不能成佛呢？就是尊生难度因为尊生他对这一念不生信心，他怀疑这一念怀疑这一念，就是唯前之善法生无上之信心，生菩提心，就是一切善法生菩提心，即成佛道。但是呢，尊生对这一念小小的善根他不能生信心，那就不信那就这一念善根也不会生起来。那么说我们现前大家念佛这个善根其实都已经具足了，也就是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早已肯定，就已经决定了。那我们下一步干什么？就是护念尊山，护念尊山。那么说以广大之心，以虚空般的这种心态来包容尊山，让尊山在这个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念头里面能升起一念三根出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在世间任何一个地方都把佛表现在你身上，让别人对你升起一念三根，这个三根的种子就下去了。然后众生对一念三根可能没有信心，在想方设法的让他能够对这一念三根升起信心，这个就是比较难非常难。无量无边的众生都不能够对这一念善根升起信心，知道吗？那不管是我们人类还有无量的众生，猪啊狗啊畜生还地狱恶鬼，他们那种闻都闻不到我们心前这个善根之事。所以我们建寺庙干什么？护持道场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心来建寺庙出家？就是要护念这个尊生这一念善根， 其实我们本身这一念三根成佛究竟啊，但是呢，终身这一念三根不生，那有解脱有何意？是故呢，我要以这个三根回向于尊生，愿尊生不以广大智善摄众生一念三根足矣。这样，就是我们在此世界用广大的善心，这为了什么呢？这为了尊生能生出一念三根这个菩提心成佛。所以呢，在这里面呢，我们不生嫉妒，不生不满，不生嗔恨，就是说要生信心，不生怀疑，你自己不能怀疑。菩萨对尊生的解脱是不会怀疑的，但是尊生不愿意就麻烦。就是菩萨以广大之心来利益尊生，他不是说你做那么一点功德，和他做了那么大的功德，你就称念一声佛号，他修了虚空般的功德来维护这一念，然后你这一念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成佛了，然后他那么大的大悲心在维护你，修了那么大的功德，他会不会嫉妒呢？菩萨就是要你这一念轻而易举的解脱，他愿意付出整个的生命啊，不会嫉妒，不会不满。我们尊生是不一样的，我们尊生呢只认为呢我做这么多，你做那么少，就认为呢这个只有我能成佛，你不能成佛，这种概念。所以大家在生活中行菩萨道的时候啊，一定要有大量之心、虚空之心啊，这个舍弃生命之心来舍弃尊生，能对佛生起一念。所以看到尊生来拜佛的时候生大欢喜，你所有的修行，你所有的善根，你所有的功德，就是为了尊生来到寺庙里拜一拜，到寺庙里念一声佛号。那么说你乃至于呢即未来即无量劫的这个大悲心，作为尊生这一念啊，作为尊生这一念，就是说无量劫来的护念的一个尊生修行大悲心啊，这尊生这是代表的拜一佛这一念善根，你就非常的欢喜。这就是你这个菩提心，如果你菩提心修得很正的话，是无时在欢喜之中。那么说我们在生活中很多地方，像你搞个佛像啦，或者说带儿子到庙里拜一下佛啊，都应该是大欢喜心。那么说你的皈依啊，你的戒律啊，或者说你在念经啦所有的善行，都是希望能够摄护众生之一念。看到尊生喝掌低头微笑欢喜赞叹，那么说你广大的悲心又落到了实处，因为这样的这种信心修行就很欢喜，知道吗？我不应该说我很讨厌我这个善的行为，或者我很讨厌我不知道如何什么时候才能解脱，不能这样的这个厌烦，我应该时时刻刻在生活中这个感到与尊生能够到庙里拜一拜佛念一念佛。所以寺庙为什么要建个寺庙，它是要广接众生的，因为无量无边的尊生都要到庙来拜佛，佛陀的尊生，这个庙寺院里的尊生鼓声庆声，那些佛像的声音，那至于那广佛寺这个名字在外面流传的时候，尊生对他升起一念欢喜心，都能够尊下三根。所以寺庙的庄严很重要。我们修了这个念佛堂，外面人就赞美，哎呀，广佛寺一个念佛堂好庄严啊，升起了一念欢喜和赞美的心，金刚准则就尊下去了。虽然我们花了很多钱修了这个广佛寺，修了一个大念佛堂，那么说外面的尊生喝掌低头微笑赞叹，升起这一念善根，我都当欢喜，我愿意广大的心来摄护尊生这一念善根，懂吗？所以呢，外面的人虽然是抬头仰望，不愿意进寺庙门，只要他欢喜赞叹，离这个寺庙就没有白做了，广佛寺没有白做了。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是要有广大舍弃自己生命的这种心态来摄护众生的善根。诸佛这样做，菩萨这样做，那我们很多念佛的人都有菩提心，都受菩萨戒，就应该生起这种欢喜心。所以我广大的修行，作为尊生能升起这一念善根，然后这种善根慢慢的培养，慢慢的成熟，终有一天他发无上之心啊，在这一念善根里面发起无上之心。那我们今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那是善根的成熟，我们发菩提心愿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这一念往生的，还是这一念圆满菩提的，还是这一念圆满当下的。所以这个当下这个一念跟诸佛当下这一念三根无二无别，这是他没有信，他怀疑自己，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他嫉妒，他仇恨，他不满，他无始以来的习气，很难对这个三根立即能升起这样的信心出来。但是作为我们念佛的人，或者我们现在在修行的人，无量劫的流转生死，到最后我们今天到寺庙来，那我说我们现在不能错失机会，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不能像这些社会上的人一样，对现前的善根还不发菩提心，对现前的这个善根还不发无上的这个信心，那我说你就是错失机会啊，也跟他们一样流转生死。所以呢我们一边这一念善根升起无上的菩提心，要是信心啊，所以讲这一念是无上信心成佛是很容易的啊。那我们说利益尊生是无量界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所以在佛面前要发续生的菩提心啊。这个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目的就是要利益尊生啊。所以我们把无量寿经讲了这么长时间，那上传呢下传是吧，上传就是讲西方极乐世界成就的因缘，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去世的因缘，为说弥陀本愿海，就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出生在这个世界干什么，就是为了把阿弥陀佛介绍给大众，因为为了把阿弥陀佛介绍给大众，所以呢讲了这个三藏十二部经典，到最后面令尊生究竟的解脱。所以释迦牟尼佛早就知道尊生不能自解脱，为什么呢？尊生无明分别执着，根本不知道佛性是什么，也不知道法性是什么，就是知道了一直是名和相啊，佛性是什么法性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么解脱是什么样也找不清楚，因为我们在无明之中，在黑暗之中根本看不到阳光，只有阿弥陀佛愿你把阳光升到我们尊生心中处，开显我们的法性。开显我们什么法性呢？就是开显我们的限量，就是说了解我们先前有一念念佛的这个心，而这一念念佛的心就是我们的善根成就。开显我们世界的光明就是法界，法界把大悲心进入到法界的光明，实现我们尊生的行为境界，在生活境界中孝敬父母，尽人事长，修持善业，乃至于呢受三规持五戒，慈心不傻，乃至于呢身心因果都成大乘，穿进行者，这一切善的行为都是在光明中开显出来的啊。所以开显三个体，一个开显我们先前的这个一念佛的这种念佛的这个善根，第二开显法界的光明，开显所有尊生现前的善法，都是成这个的。但是尊生不知啊，所以佛呢，阿弥陀佛光中有化现无量诸佛，原释迦牟尼佛化现无量菩萨，像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来到人间。那说视现种种相，像观音菩萨、三少阴身。那说视现这个人间，然后呢，跟尊生讲这个道理。先是开显尊生的善根，先叫人持戒啦，修十善呢，然后说让我们呢获得这个善根的这个相续，然后呢，这个让我们善根慢慢增长，又开显呢这个 佛性啊，法性啊，这个解脱性啊。他说让众生了解这个宇宙的实相，慢慢的开启我们的修行的方法，像楞严经啦、三藏十二部经典。开眼这些经典就是开心法，到最后面还是说成彼出成彼日啊。他说我们的念根从佛心里面显现出来，我们的法界从佛光明中显现出来，我们现前的所有的善根善法都是从光明中出来。他说成彼出还彼归，叫做呢这个往向回向，就是说，就是印光大师讲的，就是说，这个十方诸佛无不曾持法界出，十方尊生无不曾持法界归，没有一个尊生不是这个地方出来，不是在那归回家。所以这个《无量寿经》里面前一段呢，是释迦牟尼佛示现三十二相。八相成道就是降胎出生出家成道这个说法，然后这个转法轮，然后涅槃，它有八种相。那说这都是菩萨在前面的示现，也就是无量寿经的前面一段。行了以后呢，有到最后面来介绍阿弥陀佛，介绍阿弥陀佛靠弥勒菩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48愿，阿弥陀佛的48愿，又讲了阿弥陀佛的因阿弥陀佛的因，阿弥陀佛修行的缘起然后呢阿弥陀佛修行的果德，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所以下一段他就介绍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所以讲主庄严，然后讲菩萨这个尊身的庄严，然后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庄严。所以呢我们上次应该是讲到这个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是吧，实际上无量光，它无量光就是无量光无边光无碍光无对光是吧，这个阎王光清净光欢喜光智慧光，后面讲不动光难思光无尘光超智慧光，这就是法报化身的光明法身是诸佛故，就是我们现前的佛性。报身就是阎王光舍法界故，就是一切功德庄严。化成光舍众生心故，就现前这个念不断光，因为它不断光才有我们现前的安住难思光就是绝对不可思议境界，超越光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像这个消种光后面讲彼佛寿命即是人民无量无边，那比如说为什么叫无量寿光呢？因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是对字来讲的话，就是光明是对于无明来讲的。那是我们众生以无明分别执着，那都是无明之事，在无明中不管怎么做的话都在无明里面，就是说没有太阳的情况下晚上就是晚上，不管你怎么摸怎么搞，那这边拿这个灯啦、拿烛转转，但是都是无常，这一点都会灭的。你拿烛点的再长，过一段时间点完了就没有了。可是太阳出来以后就灭，它就不会灭。不过世间的太阳终究一天它会灭掉，因为它都是缘起的东西。缘起就是终生缘起，所有缘起都是无明的。它毕竟无自性嘛，但是我们把这个无自性的东西当作真实了，当作真实的这个念头就叫做无明，因为无明现出来这个相的境界都是虚妄不真实的， 虽然我们在次世界这样的对立了啊，都在无明状态，但是极乐世界是无量的光明，还是光明的世界。我对于次世界就是无明世界，所以我们只有两个心，我们要不就是念佛的心，就是光明心；一个要不就是念尊胜的心，就念无明。念无明就在黑暗之中，念光明就在佛心之中。所以呢，阿弥陀的光明就是一念佛号。念佛号有两种念法，一个叫忆佛，一个叫念佛。忆佛名号，忆佛名号功德，念佛名号就是六个字啊。那么我们念六个字叫念佛光明，这六个字就是我们心之光明。那这六个字，忆佛，忆佛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那就这在法界里面升起清净心、平等心、无著心。清净心就是就人心起这一念的，对吧？清净心、平等心就是法界绝对啊，啊，平等心、无著心就是无著，就是啊、忍心呢、啊大悲心。他说这个在这个世界升起无著的心，无念无相无著嘛。因为无相就大相现前了，就是绝对的相叫无相，绝对的念叫无念，绝对的句叫无句啊，无句才是绝对，句的本体是无句的叫无句啊，相的本体是无相的啊，念的本体是无念的啊，有点念而无念，无念而念，相而无相，无相而相，对吧？无住而住，住而无住。所以住有没有一个人叫无住，没有一个人，可是我又住在这个地方，就是住而无住，无住而住，就是叫无住无相无念，那就是佛啊，佛的境界才这个样子啊。就是说四法住法位，四见相常住，一切法住法位，就是一切法住法位。那什么叫法呢？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叫大念，念的绝对叫无念，这个无念啊叫绝对啊，就是住法位，住法位。我们现在呢不住法位，就是妄想，就是念念里有念，就认为有个念，就是不知道念的大体是无念，是吧？就是妄，我们用妄想生出来就有念，就是啊，你看我这个手，这个手，手自己会说自己是手吗？手自己不会说手，手的体是什么？它就是无手，手不会说自己是手吧？达到绝对的手，手自身它是没有一个手的概念和相貌的。手自己会，哎，我这个手有五个指，它不会说的，是我们的妄想，就是我们的妄想在说自己有个手，叫妄想。那么手自身不会说，那我现在念，那我能念这个念是什么？这个念是绝对的，念自己不会说自己是念啊，念的就是我吃饭，我吃饭的境界的本身会认识到自己吃饭吗？没有的，知道没有的。那你说是一个妄想在认为我在吃饭，因为吃饭自身不会说自己在吃饭啊，这个叫做无念。就是那你说自身不说吃饭，但是我一看到他吃饭，就是哎，这不是我在吃饭吗？那吃饭自身不会说自己的，就是不离，就是一切法聚到法位上面去，四法住法位，就是说念而无念，这个无念叫做法位，念是叫呢世界相，念无念就是四法就是念，住法位叫无念，四就是四法住法位，就是相。这个相叫四法，这就是法。然后呢，法是自身，它是无法，就是自相的自身是没有相的，相的自身是没有相的，所以叫无相。这无相什么？住法位，四法住法位，四见相常住。你看，四法住法位的时候呢，念无，它是本来是无念的。相它本来是无相的，住就我们现在有住之身，我睡觉的时候睡觉叫住，那么住的之身会有住吗？之身它是空寂的，知道是无住，住 我现在住在房间里面叫住，这个住是叫房啊，住里面没有住的本体是没有住，叫无住，因为无住叫法位，叫四法住法位，就是一切念一切相一切住是无念无相无住，什么就是四法住法位，世间相什么世间相就是一切法，常住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不生也不灭，一切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叫住法位。那么说不住法位就是有念有相有住，有念有相有住就是无明，就是无明。所以众生有念有相有住就是无明，所以在无明中啊，在无明中，那我说我们要住到佛性中就是光明，就是你要了解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就是佛性，念你自己那就念念无明了，所以阿弥陀佛的光明是专破无明的。那我说这个成两种说法，你就念阿弥陀佛也好，在一个法里面建立一切法，因为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光明无量是破无明，那我说这个不以光明啊，怎么破掉我们的无明呢？所以我们这个在此世界只要是众生，只要是九法界的众生，除了诸佛再来为了利益众生方便故啊，他来也是无来啊，所以我们尊称讲他来了，其实啊他也没有来去，如果有来有处他就不是佛菩萨了啊。那么这个众生九法界都有无明，唯有念佛，只有念佛的这个体才是光明，所以除念佛之外实在是什么都不需要念，叫一佛念佛，一佛念佛。他说这个光明，我们在无明中六道轮回生死，光明中它是无量的庄严，无明中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阿修罗，这个中的六道轮回之中，因为无明称六道，六道就是无明，六道轮回就是无明，就是妄心啊，贪就是地狱，嗔心就是恶鬼，痴心就是畜生，轻一点就是天堂，尊呢就是人道，重呢就是地狱。那么说实在是不理当下的心啊，不理当下的心。那么无明重，你无明太重了，你分别心太重了，你这个嗔心太重了，就是贪嗔痴太重了，那就是地狱恶鬼畜生道。如果你是贪嗔痴比较轻，善法比较重啊，恶法比较轻，那就是天道。轻也好，重也好，不离单体，不离单念。比如来讲吧，我们这个灯光，我们的灯光呢，那说灯光它这个电比较足的时候呢，哎，这个我们这个涅槃就很亮很亮，是吧？那所谓的叫天堂，你知道，人在里面居住呢，这个就很舒服，眼睛呢看得清楚，那耳朵呢听得声音，鼻子也闻得清楚，所以就看到实相，看到实相呢心就很快乐，是吧？如果呢是灯暗暗的，这个电不足。那电不足呢，眼睛就看不清楚了吧，耳朵就听不到声音了，鼻子闻不到味道，那就叫做苦，是吧？但是不管是你听到声音还是听不到声音，看到色相看不到色相，都在当下。所以在你看不到的时候呢叫地狱，在你看得到的时候呢叫人道，看得更清晰的时候呢那就是天堂。天堂也好，地狱不离当下，包括极乐世界也是一样。如果你达到无我的时候，那就跟法性相应，跟实相相应，并了解它的实相。所以阿弥陀佛的光，阿弥陀佛的光啊，所以在无明中是没有光明可言，就是黑暗中瞎摸啊。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光明常照，即于未来即常照啊，它是不生也不灭的体，所以极乐世界它是法性光。自信的光明，他说又讲到后面讲无量寿 啊，叫无量寿。而无量寿是近未来记载的，其实上次我们都已经讲过了，因为今年过年过来嘛，我们再把它接上去。也就是寿命是近未来记，寿命的本身是近未来记。阿弥陀佛的无量寿，它是常有的不可称计，也是不可称计寿啊。阿弥陀佛的寿命是近未来记，因为呢终身不尽，寿命不尽，就是说它叫不动光，对它摄取释放尊生的不动光，这个不动光就是长寿啊。你想一想，阿弥陀佛光要断掉了还得了，是不是？不断观就是众生不净，他观不断了，众生都成佛了，觉得阿弥陀佛他也就不需要了，因为众生自心中的这个光明跟阿弥陀佛光明合一啊，你就变成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也就可以随，就不需要了，你自己就变成阿弥陀佛了。所以呢，这个寿命啊，跟我们的法身是一样长的寿命。所以这大悲自受近未来记，那这寿命有什么好处呢？是令尊生呢这个修行发菩提心，它不会断的。这个寿命非常重要。你看释迦牟尼在慈萨婆世界80岁是吧？他不能守着众生的业力，所以不能够常住在娑婆世界。他极乐世界是长寿。那我们利，不管是发菩提心也好，这个利益尊生就有机会。如果你寿命短了就没有机会，像我们现在寿命短了想修行就没有机会，就着急了，对吧？事情还没做完，你的很多的事情还没做完，你既然要往生了。他说很多事情都还没做呢，刚刚开始，只不过我自己寿命很长，还有好长的寿命在等着你。所以人到50-60岁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很清醒，感觉到自己寿命马上就要结束了，事情就要完了，所以想去做一些事情也不能成就了，很多事情都不能做，就机智就很着急。但是呢，我们这个极乐世界的寿命它是无边无际的，那说斗尊生就不会着急啊，你做一番事业或令尊生的善根都不会着急，都会慢慢来利益尊生，有的是时间啊。所以佛陀讲一部经典可以讲几个大劫，对吧？你要讲，要说你看华严经三千大千世界，一大千世界，它那个这个华严经啊，小华严有五十万个机子。那么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华严经只是一个华严的目录而已。他说那部经典有多大呢？有多少转呢？就是中华严有五十万个机子。那么说大乘华严有多少呢？有一个千世界。他们说这个这么多经典要讲，要把这部经典讲完，就是念完了也不知道念多长时间才能念完，是吧？所以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功德海，佛陀的这个智海呀，就像广阔的大海，就像虚空一样啊。那如果年寿这种功德，那是近未来际，临寿不尽啊！一念，如果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不会着急，斗尊生就不会着急，你自然而然的这个对这个寿命的这种概念不会有很大的这个惧怕。在此世界，我们无名在想斗尊生很难。你想讲一部经典，还没开始就人要往生了啊！尊生的三根还没转过来，发现自己就要死了。所以这个在此世界寿命短暂，很难修行。再者说，在此世界的寿命长，不但不能修行，还能造业啊！那么说我们在此世界，因为没有光明，在黑暗之中， 我们寿命长一天啊，就会无明分别执着，然后造业。因为你有菩提心的话，念佛或者是通达般若智慧，了解空相，那么说这个讲经说法，你还能够利益众生。假设你的菩提心有不住足，善根有不足，你活在世上不但不能够令你获得什么，你反而可以害众生啊，所以你寿命反而变成杀害众生的工具。所以活一天就让众生呢多一点下地狱，就是你在这个世界或者养杀猪的，他多活一天多害一些众生，是吧？杀猪的、卖黄鳝的、卖酒的，就是杀盗淫妄就什么都干的人，他活一天他就干一天坏事。像这样的人，他的寿命对他来说的话，这是残害众生，让更多的人下地狱。所以在此世界的寿命业报生，因为业报生他就是这个不能解脱的情况下，他念念之间都会造恶业，所以他身上的善根都不能爆发出来，那他现前的这个福报和现前的寿命都会对众生没有多大的利益几乎没有利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它光明无量，在光明之中，它的寿命活一天不只是这个能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并且呢他这个福德他的福德可以做广大资粮可以帮助更多的众生。到了极乐世界大家都是这样的，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到去了身光无量，寿命无量，那你的身光干什么呢？你的光明可以利益无量无边众生，摄护众生，给予众生的这个摄护虽然众生可能造恶业，但是呢你还念念不舍，这能够增加他们的福报，不可能残害到他们。他说你的寿命近未来际是对众生念念不忘，不可能说你活一天会有伤害众生，因为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光明也是遍满西方的，你的寿命近未来际。那说西方世界所有的众生都跟无量寿无量光有关系，所以你的无量光无量寿跟西方众生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到极乐世界光是无量所以到极乐世界后面讲第三项，就是第一项是光明无量，第二项就是说第一项是阿弥陀佛的身光，第二项是阿弥陀佛的寿命，第三项是大众的功德。大众的功德就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尊生获得了什么功德，他说极乐世界的菩萨和声闻，就是声闻菩萨天人之众，就是三种尊生，又有是声闻。声闻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声闻人到了极乐世界，看到阿弥陀佛这个树的声音、水的声音、空的声音、风的声音那么你听到以后呢，都能够得到种种法忍、种种解脱、种种三昧种种见心念佛、念法念僧。那经典不是讲吗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呢，这个背后困酒烟无生力家人平级共命治疗那叫在叫的声音，然后呢五个五力七菩提分八神道分，然后众生闻到以后呢见心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对吧？那极乐世界呢有七尊罗网、七尊横须，皆是四宝住宅围绕那个横微风吹动珠宝横须、七宝罗网，出为妙音。那说这些妙音呢这都在说法，那说我们这些尊生就是声闻呢，菩萨跟天人有声闻解脱，有菩萨解脱，有天人解脱。然后天人可能是受解脱了，声闻是闻法解脱了，就是说到了极乐世界，说的不像我们现在在此世界，在此世界的声闻呢会起贪嗔痴的，比例来讲你眼睛看到说你马上就贪心，耳朵听到的声音你就有喜欢和不喜欢那鼻子闻到味道 就有讨厌心和欢喜心。你嘴巴吃到灯心就起贪嗔痴，身体摸着春夏秋冬就冷约，有冷约感觉，然后呢就分别心很重。你心里面看到这法，每天呢看到这些法，心中思量，知见烦恼，就是说我认为他是怎么样怎么样，我认为他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回家去在想什么，这个师父真好，天天讲法，那个师父那个庙里和尚天天不讲法，还有这样的思量，回家去思量，就是法日新以后产生这些分别心思量，那么这个思量就是烦恼，就是造业体，知道？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跟色声香味触法产生接触的时候起分别心，我们眼睛看到外面起分别，耳朵听到外面呢就生嗔恨和欢喜，是吧？鼻子闻到东西呢生厌和喜欢喜，然后嘴巴吃到东西生贪嗔痴，我们身体摸春夏秋冬强烈的这个取跟舍，身我们心看到外面的法，然后拼命的执着，然后这个就是说六根跟六尘产生的呢，见面的时候其实都叫阴身，都叫阴身。我们遇到这些阴身是这种反应，因为我们在无明之中。但到极乐世界的声闻就不一样了，叫声闻，它就是解脱的。因为到极乐世界的声闻，一到了极乐世界，生离的寿命无量，光明无量，就是寿命无量，念根具足，光明无量，身相具足。那说你一看到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因为他得三法忍呢，心清净呢，自信现前呢，那说这个法平等啊，那说这个法性现前，你的自信跟法性呢，接受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无量寿无量观的时候，自然就开悟啊。所以呢，到极乐世界的声闻菩萨一闻到阿弥陀佛所有的色庄严、水庄严、分身庄严、虚空庄严，然后说立即就获得种种法忍，种种解脱。但是菩萨呢，到了极乐世界会什么样呢？到西方所有的菩萨，在我们此世界的菩萨虽然是受了菩萨戒，念念之间起分别啊，对我好的我可以信菩萨道，对我不好的我绝对不会愿意干，就是这样的。所以在此世界做菩萨是很难的，在此世界嘴巴上说我受了菩萨戒我行菩萨道，其实心里面呢还是分别。什么叫菩萨？菩萨叫菩提萨多，也就是大觉如其，菩提者大觉，大觉空性的意思啊，大觉就是菩提，菩提就是诸法空相，就是萨多，萨多就是有情，有情就是相，就是相就是法空，就一个叫心空，一个叫法空。心空大觉就是心空，自己念头的大觉叫心空。法空，法空就是有情，而说有情就是安住有情，心里面建立了诸法空相，在心里面呢了着内在念根呐、空性，空性是有体，就是释放诸佛。法相是无体，就是尊身自性空，所以菩萨就在此世界利益尊身。那说他了解自性是空的，而无所执，就不执着，这个呢就叫做菩萨，菩提萨埵。那么我们在此世界呢，菩萨呢他没有这些念念之间我执，念念之间法执，虽然在行菩萨道，只不过落在有情之中，但是没有大觉，没有大觉诸法空性，没有大觉的自性空体跟诸佛性不相应，不相应，不了解诸法空性，那么说跟法性不相应，跟法性不相应，跟佛性不相应，你所做的就是我执与法执，那么说所做三法作为人天道，所以你在此世界做死了，你也度过人天福报。你说如果不到西方极乐世界，虽然你受了菩萨戒，我告诉你这个东西的话，你受了菩萨戒也跟法性相应，所以很多人受了菩萨戒不了菩萨戒体，其实呢这个什么呢叫善根菩萨，怎么讲，就是给你一点善根，现在修着做菩萨， 那你菩萨有多远呢？你这能够称为叫做呢相似菩萨，相似菩萨就得了一个菩萨名，就说哎我是菩萨，得了一个菩萨名，那等不等菩萨呢？根本就不懂，不晓得什么叫菩萨。但是到了极乐世界会什么样呢？如果你有菩萨信心的人，有菩萨信心的人到了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切法与心相合，就是吧，阿弥陀的无量寿跟你心相合，阿弥陀的无量光跟你相，跟你相相合，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呢跟你相相合，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境界都落到我们心里面去，跟我们心相应，合一，这叫做菩萨，是极乐世界的菩萨。嗯，天人自众，天人就是寿，就是在人道，就欲界、世界、无世界，就是叫天人，就是善人了。啊，那到善人到极乐世界，所以梦中就是福报，福慧宣真了，福报也广大，智慧广大，就是说到了极乐世界里面，他会给你洗澡，日子天人之类，还要洗澡，他还有无明分别执着。到极乐世界，往水里面七宝池八功德水，在你身上过一下，给你洗个澡啊！大家到极乐世界都要去洗澡了。这个洗澡不是我们人间的这种洗澡，到极乐世界，它是以法心水沐浴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心里面很多无明分别执着的垢习啊，垢习。那说到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洗一下，哎，你就变成清净啊，就变成清净者。所以到了极乐世界以后会什么样呢？啊，寿命长短异乎于世。到极乐世界的尊生呢，到极乐世界的尊生寿命跟阿弥陀佛寿命是一样的，无量寿。哎，你的光明跟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光，就是寿命长短异乎于世。非是算寿，比喻所能知之。就极乐世界的寿命有多长呢？有多长呢？跟阿弥陀佛一样，有圣人菩萨，其寿难量，不可称说。就极乐世界的这个圣人菩萨，他其寿命有寿量有多少呢？不可称说。极乐世界的尊身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吗？极乐世界的身体是透明的，它是没有这个肉身的。那极乐世界是心的世界。心的世界就是观光相互，大家知道吗？极乐世界能装多少众生知道吗？能装多少众生？有人讲呢，我们娑婆世界已经人够多了，是吧？现在我们地球上有60亿人，就感觉到非常，自古以来这个地球上没有这么多的人。但是地球受业力控制，它会变化的。然后说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都不一样。那么说在迦耶佛的时候，那是地球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在弥勒菩萨的时候，那个地球是很大的，知道吗？地球会长大的，知道。那说这个地球无边，随着业力增减，知道增减，就说众生业是什么样的，地球就变成什么样的，它会变化的。那说将来这个树有多高呢？有40由行。人有多高呢？弥勒菩萨出世的人有多高呢？有20由行。20由行是多大呢？就说弥勒菩萨来了这个人间的时候，人有20由行高。20由行就40公里，40里路，20公里就是40里路。也就是一个人身体的高相当于我们这个地方到九江，我们从这个地方开车，我算了到九江火车站是25公里。也就是人有这么高，也有这么高。那我说这个弥勒菩萨第一会是多少人呢？是92亿人就成道，成道。那么第二会呢是94亿人，第三会呢是96亿人，他就是龙华三会。那我说你想一想，他三会里面就有三九二十七，就是说有270亿人。那我们现在地球才60几亿人，那将来弥勒菩萨的就是龙华三会就有27亿人，还有那些没有学佛的人呢，是吧？那学佛的人 不学佛的人肯定还是占多数了。也就是说，这个地球会不会还是跟这个一样呢？等弥勒菩萨出世的这个地球是没有，都是金银都出来了，然后都是宝贝，很多宝了，而整个地球上面都是非常庄严的，没有这些脏的动物，什么猪啊，什么脏狗的东西，所有动物都可以跟人讲话，都可以跟心心相通，就是动物啊，老虎啊，狮子啊，我们怕它，为什么会怕它呢？是因为我们的嗔恨心、嫉妒心啊，我们对它就有恐惧。我看到一个报道嘛，一个女孩子，那就带着她养了二三十条狼，那刚刚开始养狼的时候呢，这个狼呢就会咬他，追他，咬他。后来那个女孩子啊，天天晕，特别喜欢他的心，慢慢的跟他接触，那个狼就发现了，哎，这个人不是要伤害他，他慢慢的就接触他，慢慢的呢跟他就交朋友。至于所有的动物啊，是因为怕人，所以才咬人。那人呢，老是有伤害他的心。如果你真正修行修得比较好的话，动物是不怕你的，可以跟人沟通的啊。人完全可以跟动物沟通，所以所有的万物都是有灵性的，都可以跟人沟通啊。小孩子两个人在讲话的时候啊，他俩一岁，他们见面的时候，突然呢，哎，他就像吸，他就可以沟通啊。小孩子跟小孩子的话，他可以沟通，他不会讲话，但是呢，他俩就沟通上了。他为什么会沟通呢？他就是心灵的沟通，是因为我们跟动物都可以沟通它，但是我们从来不愿意沟通啊。人跟我们现在不跟动物沟通，我们连人跟人之间都不沟通了，是吧？你发现吗？人跟人之间没有沟通的题，都是老子天下第一，谁都不抱怨谁。你想到对方也有孤独、烦恼、寂寞，知道？再强的人，他也有孤独心、烦恼心、分别心。然后呢，你呢也有孤独、烦恼、分别。然后呢，自我保护，越保越紧，越保越紧，谁都不能惹你。你放生自己，然后呢，不断的去感受对方的苦，慢慢的，你就会把他，你就会通过你的关心他，还就这种状态。所以我们要用那个什么心呢？用一个沟通的心来跟人家打交道。不要老是有一种防止别人状态跟人家打交道，老是还没跟你讲话就对他不满了。你老是用这样的心态跟人家去交流，那怎么能交流通呢？所以人跟人之间一定要有这个关爱之心。我们行菩萨道的人要有一颗啊，要有一颗了这个沟通的心，要跟众生要想法的跟他们沟通。跟你沟通了，你发现世界会大变化。我们跟一棵树也可以沟通，我们树不是站在树边的，你发现树会跟你讲话，你也会可以跟树讲话啊。那树啊可以跟你沟通，做生意的人啊可以跟做生意人沟通，你就做事情跟所有人都可以沟通。生意人会人的眼睛呢、啊，会做生意的人呢、啊，眼睛。人家没讲话就对你充满了信心，对吧？因为他眼睛就会讲话一样，哎，他就马上跟他沟通。所以人的心理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在弥勒菩萨去世的时候，他说人跟动物他都是非常和解的，这和解才是我们的本性啊。但是呢，到极乐世界，他说这个尊生跟尊生之间，那说这娑婆世界，弥勒菩萨去世，我们有几百亿人在这上面。他说这个地球还是没有任何障碍，跟着尊生的业力而来。但是你业力，我们娑婆世界必须在无明之中，我现在这个业力都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境界，何况极乐世界呢？因为极乐世界是法性的世界，所以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就是有婆婆就问了，他说。他大家都要到西方，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那西方极乐世界站得下吗？啊，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拿个比例来讲，这个地球，我们这个房子，我们现在这个房子， 你说站一千个人能不能站得下？肯定站不下，是不是？一千，那我说把一千个灯泡挂在上面，问这个光明在这里面有没有障碍？就是一千个灯的光明放在这个房子里面，你说这房子能站得下吗？能不能站下？就把一千个灯泡全部亮了，然后问这个房子能不能把这一千个灯泡的光都能够装得下？一定能装得下，会更加亮，更加亮，是不是？也就是说，极乐世界它是心的世界，我心的光源是互互相通的，就是我可以复制到你身上去，你可以复制到我身上去，就是说它可以互相呢重叠，知道吗？我可以到你的世界，你可以到我的世界。我再打个比例来讲，那么说现在这个念佛堂，你知道不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念佛堂呢？我们这里有100个人，然后这100个人心中都有个念佛堂。我问你，这100个人心中的念佛堂在中间有没有障碍？如果有障碍，那我看到念佛堂，你们都要把挤出出来。那我看到念佛堂没有障碍，你心中有一个念佛堂，他心中有一个念佛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念佛堂，是不是？就像你看到禅佛，那我说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禅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禅佛。有100个人，100个人心中都有个禅佛，就100个禅佛。我问你，这100个禅佛跟一个禅佛有没有障碍？一点障碍都没有。所以到极乐世界是重重无尽，是没办法，就是说再多的人也能站得下。所以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的尊身其寿难量，就是说极乐世界的尊身无边无际，不可称说。那极乐世界的尊身神智动达，就是不可思议的智慧啊，不可思议的尊身，不可思议的智慧，清净的意思啊，正清就像大海的水一样正清啊，明就光明啊，就是透明的啊，没有任何这个污垢和脏污。达就达于自信了，达吞达。所以极乐世界的尊身跟尊身之间的心量呢啊，心量都是广大。尊界呢，我看到你的心，你可以看到我的心，我的心里面充满无量的智慧，你心里充满无量的智慧。那么说他没有这个远见之说，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球上面有美国有中国，中间有障碍，隔了一个海洋，然后到地球那一边就才到美国。那我们要坐车过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呢，我们在极乐世界的尊身呢，一念即十方，十方即一念，就是说一个禅佛可以分到每个尊人心中处，每个心中都有一个禅佛。那说这个禅佛就是这个禅佛，这个禅佛就是你心中的禅佛。那我们一缘一静，我们一缘就说你在东边我在西边，说静又在当下，所以呢我离你远吗？我离你远吗？就是说我一瞬间可以到你心里面去，但是又不离本座。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到东南西北，不要离开本座，我遍满十方啊。所以阿弥陀光明遍满十方世界，它是不动本地，我遍十方，实在是无来无处，就像天上的月亮和水里的月亮一样啊，它是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呢，是一念之间能于掌中，就是威力自在，威德自在，它的威力，因为它的前面有神智顿达，神智顿达就是说能遍满十方。尊身跟尊身之间呢，尊身跟尊身之间啊，没有任何障碍，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就释放所有的诸佛世界啊，都在他手掌之上，没有任何障碍，能够到十方世界，就能够任一切众生心想，知道吗？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但能够看到十方世界， 并且还能够认一切众生心想，了解一切众生心想，就是我现在的讲法，极乐世界知不知道？就说如果不知道，那就不能够持一切世界了，不能持一切趋势，不能认一切众生心想。所以大家想一想，我们在念佛他知不知道？我们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知不知道？肯定是知道了，知道吧？所以你念佛时他就应时，知道吧？你念一声阿弥陀佛，他就会跟你相应，互互相应，是吧？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你在阿弥陀佛掌上，在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众生的掌上啊，知道？所以我过去讲了，等你往生西方极乐花开之时啊，你就发现你自己早在莲池之中啊，就是说现在你在莲花里面，花没有开之前，所有花没有开就是你的心智未开，心智未开就是迷，因为你迷了，花就祸了，花就祸了。等你一定到了西方极乐花一开，你发现诶，我本来就在极乐世界莲池里面，就是在莲池里面。所以呢啊，我们从这里面可以会到，可以会到啊，我们释放所有的众生，释放所有的世界，所有的世界是众生心想众生的，就是你说地球，地球从我业中生出来的，知道吗？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从我们的业里面出来的，是我们造的业显现出来的。就是种子开花，种子然后长苗长芽子，然后结果，知道吗？那么说你过去所种的业，然后你接着果的出生了，你的身体就好比是树杆子，色声香味触法就好比是树枝，然后呢你的苦乐就好比是吃那个果报，对吧？所以你每天苦啊乐啊都是你过去的果报，你觉得人生好苦啊，你就在吃苦的东西，你上辈子造了什么坏事，是吧？哎，我今天很快乐啊，那你就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是啊？如果你的快乐好短暂了，那你的快乐你的福报就那么一点大。哎，你觉得我快乐好久啊，那你福报很大，是吧？所以你不管多少钱，如果你很痛苦，那个钱不是你的，就像钢刀一样，刀用金子打一把刀割自己的肉快乐吗？就是用黄金做了一把刀然后割自己的肉快乐吗？要快乐才是对，知道吗？所以要了解你的快乐长更久，长更久啊！我的儿子啊，我的孙子啊，我有一爸爸，你很快乐，看你能快乐多久，是吧？如果你快乐越久，就是你的福报；如果你快乐很快就没有了，马上晚上睡觉就孤独了、寂寞了，你福报也完了。你福报，你的钱多存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想着乱七八糟的事情。啊，我要买房子啊，买了房子我买了五层啊六层啊，然后每天就叫人家打扫卫生啊，是吧？然后快死的时候这房子分给哪一个啊，然后你每天在痛苦，那不就是拿金刀来割自己的肉吗？不痛苦吗？是不是？是我们这么愚蠢呢？所以你要快乐，知道吧？你要快乐，你有一天快乐就是一天福报。但是呢，用不正当的这个方法得到的快乐，这个快乐还是福报，还是福报，跟你做坏事没有关系的。但是这种快乐很短暂，知道？就是说你没有福报，你像做坏事也做不了，知道吗？就是有福报你才能做坏事。你把人家钱偷过去了，然后你吃了虾子，吃了肉，吃了鱼，啊，唱歌跳舞，回来以后呢就被人家抓走了。但是这快乐怎么一下子？那快乐一下子也是你的福报。如果你没有福报，你也偷不到，你想偷也偷不到，知道？它都是福报来的。所以在世间受这一点快乐，都是你的福报，知道？你没有福报，你还受不到，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前啊，这个啊，思维一下。所以你在。啊，念佛的时候，悄悄的把我的话听等以后，啊，你慢慢的思维一下，就感觉到啊，原来我们这个词世界，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啊依报，这个大悲心的显现，啊，摄持相安住，阿弥陀佛。